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家人平安，感谢神，我们又在一起空中崇拜。无论您在哪里，愿主的慈爱与信实与您同在。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耶稣在前头走。信息的经文在马可福音10章33到45节，马可福音10章33到45节。在这里提醒您，下周我们有圣餐礼仪，请您及早预备。以下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弟兄姐妹及福音朋友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一起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各位请听神的话，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那我们一起起立，以要等候主来进入今天的崇拜。让我们再次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请。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诗歌颂赞主圣名。
颂赞荣耀和贵主宰，至高全能真神，他爱世人，在独生子为人受死舍身。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主名超乎万民之名，至高至尊至圣，金座父神，宝座右边，天使从天中行。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和平全能之君，统治天下万国万民，掌权无穷无尽。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主圣名，颂赞荣耀归主圣名。
我们一起祷告，愿颂赞荣耀都归我们的父神。你是天地的主宰，至高全能的真神，你的名超乎万民，你至高至尊至圣。我们要天天称颂你，因你的神圣大爱超乎世上所有的爱。天父，我们要颂赞你，因你早在创造世界之前，你就顾念我们，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成为公义。天父，我们赞美你，因你赐下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在主内得享安息，除去爱罪的心意。主，求你住在我们心中，改变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纯洁无瑕疵，荣上加荣，恩上加恩。天父，愿你的名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各位请坐。我们唱诗歌《奔跑不放弃》。
每个刮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到能力。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 自残自己的苦楚要成就，集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呼召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明了基督徒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你也应允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让我们知道在百般的试验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已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保守我们在这爱的试炼历程中奔跑不放弃。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圣名求。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十章32到45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十章32到45节，我们请。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伤害他。过了三天，他要复活。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士冠牧师，证道的题目是耶稣在前头走。 我们把时间交给士冠牧师。
弟兄姐妹们，福音朋友们，平安。耶稣在前头走，我其实非常喜欢这句片语，非常生动地把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如果当我们深思的时候，就发现它是整个福音信仰的最关键的那个部分，也是最基础的那个部分。使徒行传告诉我们，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那我们其实知道，基督徒这个词是不信主的人他们取给这个基督徒的，说我们是那群跟耶稣的人。耶稣在前头走是一个很美的一幅图画，是我们很根基性的一个状态，更是我们要常常相互彼此提醒的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有留意到耶稣在你跟我的前头走吗？在你在我个人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家庭的里边，我们的职场，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同工关系，我们是真的在跟耶稣走吗？他在我们的前方，在我们的前头吗？耶稣在前头走这句话既是一个标准，所以因此他可以批判我们，他在前头他是一个标准，但是呢耶稣在前头走也是一个保证，也因此他会安慰我们，我们可以在有这样的保障的底下来跟他走。没错，在信仰的路径上，在门徒的操练的路径上面，我们是一个很活泼的关系，我们有起伏，我们似乎学的很多，领受很多，我们很感恩。当我们发现我们跌跌撞撞的时候，我们甚至有些时候差强人意，甚至我们自己都对自己很失望的时候，耶稣在前头走是一个安慰。我想我今天就借由这样的一个片语来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第十章的经文。而事实上我更希望的就是第十章经文它需要透过八九前面的两章来一起衬托出它的一个中心思想。第十章我们其实是来到的马可福音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什么部分呢？就是刚才十章三十二节我们开始一念的第一句，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马可福音里边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名字从第一章就开始出现了，当时有城里边的人出来跟随来听施洗约翰，这个字在马可福音不断的出现的时候，前面出现的时候主要都是人从当中出来，特别是那些从耶路撒冷来要来对付耶稣基督的那些宗教领袖，所以这个词汇每一次出现的时候都是人从那边来。故事来到第十章，这边就讲到耶稣他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这就是著名的新约学者，包含了福音书的许多学者的一个专有的名词表达 heading for Jerusalem。 耶稣基督他开始身体转过来了，他的那个非常有画面的那个动作，他开始朝耶路撒冷的方向去，标志着他靠近他要上十字架的路程越来越靠近，他跟耶路撒冷那些反对他的乃至于至终会造成轰动的那个张力越来越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第十章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章。而要了解第十章，我们还是需要了解前面八跟九章，因为第十章在这里其实是耶稣基督他第三次预言他要受难，所以为了要掌握在这段经文里边他预言他受难这件事到底对我们而言，对当时的门徒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如果耶稣在前头走是一个关键的片语，是你跟我信仰生命的基础根基，那我们一同来反省这一个片语对你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好，耶稣的三次预言他要受难，各位，第一次出现在第八章第三十一节，第二次的预言出现在第九章三十一节，蛮好记的，然后第三次就是今天的经文出现在第十章的 33跟34节，我们很快的来浏览一下，对照一下耶稣三次预言他的受难。我先说一下，耶稣基督在这三章经文里边八九十预言他的受难，也不是忽然间莫名其妙就这样讲出来的，他是有一个铺垫的。我们都知道，从读马可福音第一章开始，上次我记得我也跟大家有提过了，马可福音有两个重要的主线帮助我们去明白他的经文。第一个就是到底耶稣基督是谁，他的身份为何，不单是门徒们在过程中间要去认识耶稣是谁，耶稣的敌人这些一直不断在质疑耶稣，你的权柄从哪来，发现不单他在医病他在赶鬼的这个权柄，他连他教导都跟一般当时的宗教领袖不同，所以到底耶稣你是哪一号人物。所以耶稣是谁是一个重要的主线，我们去读马可福音的时候透过这个主线去了解经文的陈述。与这个主线交织的另一边就是门徒们他们是什么状态。门徒们他们其实一直不断的在耶稣基督的带领教导一起的生活当中来认识他，来去经历他，时而他们似乎都明白过来，时而他们也在跟随耶稣基督的路径上面得到了能力，也为主来服侍，但更多时候他们其实懵懵懂懂，他们糊里糊涂。这个的描述是马可福音里边特别鲜明的部分。举个例子，在第六章的五饼二鱼，五饼二鱼是四本福音书都共同记载的唯一神迹，就是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不见得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唯独五饼二鱼是四本福音书记载的，它成为了在耶稣基督的传道生涯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动作。这个的五饼二鱼的神迹的厉害在哪边呢？它让他的会众沸腾起来，透过这个神迹把之前的零零星星各样的神迹里边对耶稣基督哪怕可能是惊鸿一瞥，或者哪怕可能稍有顿悟的理解认识，经由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就一下子无限倍数的放大，把他想象成他就是他们当时的整个民族的领袖，是他们的王，要来颠覆反抗罗马，政治性的一种期待因着五饼二鱼而突然间膨胀，他们几乎疯了一样。马可福音并没有做这样仔细的描述，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他们的群众几乎疯狂了一般，但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五饼二鱼神迹之后，耶稣基督有点像急流勇退一样，要赶快的降温，他想要退出去。这样一个重要的神迹，其实门徒们是亲历现场目睹，也亲手分派，按照耶稣的吩咐分派这个饼跟鱼。照理来说，这个神迹如果你前面哪怕那些零星的神迹没有办法让你更多的体验体悟认识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的话，这个应该总可以吧，至少进步一点吧。但是偏偏在马可福音的脉络里边，紧接着五饼二鱼第六章进到第七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中间还有一个叫做七个饼两条鱼的四千人喂饱四千人的神迹。各位，这就是一个挺大的讽刺，在这四千人喂饱四千人神迹里边，门徒们还是搞不清楚状况，还是糊里糊涂。所以呢，从脉络上来讲，第七章开始一直到第十章，这几章的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意会到耶稣他很努力的试着想要把他更多的时间集中在门徒训练教导他的门徒上面。无论是就事件的发生，无论是就他的讲论，他特别会针对门徒的需要来做讲解说明。也在这样的背景下，三次出现了他预言他要受难。好，那我们来了解他第一次预言他要受难的时候，在第八章，八章的第三十一节，他讲的非常的短，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三天后复活。这是他第一次讲他要受难的事情。各位，他在什么情况下讲呢？诶，就在关键的问题，耶稣到底是谁的这个问题嘛，来到了第八章，似乎达到了某种的高峰。耶稣就问门徒说，人们说我是谁？门徒一段的回答，然后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跳出来， 你是基督。一个这么漂亮的标准答案展现了之后呢，耶稣讲了他的第一次预言受难的事情，短短的讲了一下。第二次的时候是什么情况底下他讲出他要预言他受难呢？在9章31节，这时候他讲的时候呢，好像比第一次讲的时候资料更少。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3天后他要复活。差别在哪呢？第一次的时候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有人物讲出来，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在第二次讲的时候，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并没有指出，他只交在人手里而已，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人是谁。然后呢，他们要杀害他，这两次简短的描述。好，第二次为什么耶稣会讲出这个他要受害的预言呢？9章31节的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姐妹，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有著名的登山变相的事件。耶稣带着他的入室弟子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登山变相的事件。哇，各位，那个是一个何等荣耀的、辉煌的 victory， 就是 victorious， 一个很胜利主义的一个场面，非常荣耀。就在这样一个荣耀的场面底下，他们下山，在讲出第二次预言受难之前，有一段长的故事。什么事情啊？各位，当他们去退休会有这么好的领受，他们发现有这么荣耀的救主，哇，这个何等无比的盼望，充满了兴奋。下山的时候，结果有一群的人在围着其余没有上山的那其余的门徒，在那边议论。耶稣上前了解的时候呢，就那个父亲就来跟耶稣说了：“我的儿子被鬼附。”啊，当然，耶稣在后来赶出这个鬼的时候，耶稣称这个鬼叫做聋哑的鬼啊。但是这个少年人非常的痛苦，长时间被鬼附，几乎被折磨的不成人。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这个父亲来找门徒，门徒赶不出来。各位，你看到那个鲜明的对照吗？山上的荣耀辉煌，山下的无奈，没有荣耀，还挺没面子的。所以就发生了这个事件。那当然耶稣基督后来就当然把这个鬼赶出来。然后耶稣基督说，像这样的鬼如果不祷告是赶不出来的。啊，各位，这里似乎已经反过来意味着当时的门徒，前面当有被派出去2个2个出去，耶稣基督赋予他们权柄，他们去传道的时候，他们似乎也觉得他们有一定的成就了，他们还回来报告了，会不会就小有成就的就开始有点得意。他们在面对这个鬼要赶鬼的过程当中，看样子没祷告。耶稣基督说要祷告。好，这个是一个插曲，但我要表达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脉络里边，耶稣讲了第二次他预言他的受难。当耶稣基督讲完他要受难的时候呢，9章32节，门徒却不明白这话，下面更有意思，又不敢问他。我们在座的老师们，你最不喜欢的学生就是这样的学生，他听不懂，他不明白，但是偏偏又不问。我们做家长啊，大概常常有时候在家里带小孩读书，带的就自己气得气孔生烟啊，孩子不明白，不敢问你。各位，当时为什么门徒不敢问他？我猜啊，因为第一次当耶稣预言他要受难的时候，彼得不是跳出来吗？说你是基督。仅在他的宣告之后，耶稣讲的第一次预言，然后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阻止耶稣，就劝耶稣。和合本的修订版就说他在责备耶稣。然后耶稣呢，哇，这个责备，耶稣斥责彼得：“撒旦，退我后边去。”在马可福音的经文很清楚的记载，耶稣在斥责彼得之前，他其实是看了众门徒，他有这个很细腻的表达，在马可福音里边就似乎意味着说，其实全部的门徒基本上以彼得做代表，都是指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什么叫体贴人的意思？归根结底就是体贴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判断，自己的感觉，自己的称义，自己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该的。是从这个角度反过来彼得责备。我们的和合本不是方责备，但是这个和修版呢，就直接用责备，它原文确实就是责备。彼得对耶稣很不客气，所以呢，耶稣就斥责彼得：“撒旦，退我后面去！”哇，这个就非常的厉害。当时这个 看样子似乎矛头只对向彼得，其实是对全部的门徒。所以门徒们在第一次的经验当中已经发现啊，糟了，我们闯大祸。所以当第二次耶稣预言他受难的时候，这时候呢，他们听到了不明白这个话，又不敢问他，可能又怕被责备。But anyway， 第二次的这个状态，经到第三次又发生什么事呢？第三次耶稣预言他受害的时候，这次他的内容就添加了一些细节。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短短的在32节已经讲一次他们上耶路撒冷去。33节耶稣直述的语气，他讲话，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各位你看那个张力不断的在加强。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前面两次完全没有提到这个。他们要戏弄他，向他吐这个唾沫，鞭打他，杀害他，三天后他要复活。三次都有讲到复活，但是这一次里边特别讲到交给外邦人。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受难的预言中间所预示的他的事件，不仅仅只是一个犹太内部民族的矛盾事件，他对当时的罗马帝国来讲，他就是一个普遍的事件，一个临级波及万人的事件。很仔细的把他的这个受难的情况先预告给门徒们。好，我很快的把三次耶稣预言就列出来，我们现在要来做点反思。既然耶稣在前头走是我们的根基，面对耶稣这重要的三次的遇害的预告，门徒们当时的反应其实会不会是今天你跟我的反应呢？我刚才说过了，耶稣在前头走他是一个标准，因此他批判我们，检视我们。但是耶稣在前头走他是一个保证，因此我们可以得安慰。我们来看批判的部分吧。各位，当第一次耶稣预告他要受害的时候，刚才已经说过了，彼得冒出来。各位，彼得是门徒的大弟子，他在这个时候里边的表现很令耶稣失望。如果我们用我们的人间语言，他只有他自己。是的，他说他爱夫子，爱他的老师，但是他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自己的意思。这个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个自己的部分，由34节耶稣的那个著名的话被放大凸显出来。当耶稣责备了彼得是撒旦，退我后边去，下面他叫众人和门徒来，记得叫众人和门徒来，不只是只有门徒，所有的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必救自己的生命。各位你发现吗？当耶稣基督第一次宣告他的遇害，彼得的表现就是人的意思，就是自己的意思，而耶稣给他的方那个那铁药，要跟从我，舍己，背十字架。第二次，当耶稣预告他要受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呢？经文第33节，他们既听不明白又不敢问的情况底下，他们就上路。33节，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呢？门徒不作声。前面听不明白不敢问，现在耶稣问他们，你们刚才在路上在吵什么？现在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最大。我们的和合本谁为大，和合本修订版更加强化谁最大，一种竞争较劲的味道。各位，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耶稣会第二次预告他的受害，前面发生的是一件不太体面的事情。很多人在猜，各位你在猜，你认为门徒们在路上他们在争吵什么？在吵什么？很有可能哦，我们想象脑补一下，因为那个父亲带那个被鬼附的儿子来嘛，结果门徒们一直赶不出来， 然后那个路士弟子彼得雅各约翰从山上下来嘛，在那个荣耀的光变相山下来，看到这一班自己的兄弟们，哎，这么不争气啊，鬼赶不出来。结果他们在路上的时候，可能就彼此就议论了，啊，你啊什么啊，你那个没做啊，然后可能那个被讲的人就很生气，你哪根葱呢？你什么资格讲我啊？就开始就可能为了那个场面，他们表现不太理想，彼此就斗来斗去，到底论说看谁的功力大，谁的斤两高，谁的资历深。不晓得这个，你只是想象，他们到底为什么事情而争论，把争论的事实已然发生了。在这个争论的里面，各位，我要说的就是耶稣第一次预告他要受害，有彼得的只体贴自己，体贴仁义。第二次耶稣基督预告他要受害的时候，这里并没有特别凸显什么人，讲到他们彼此争论谁为大。第三次呢，当耶稣把他的遇害的情况讲得更仔细过后，很可惜，10章35节，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进前来对耶稣说，老师，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为我们做。耶稣对他们说，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还蛮温柔的感觉。两兄弟就对耶稣说，在你荣耀里请赐给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啊，怎么回事？各位，你留意到吗？三次的耶稣预言受害，第一次出状况的是老大彼得，姑且先称他老大，我猜门徒当中也这样称他。第二次是全部人都参与在其中了，第三次的时候是谁？雅各跟约翰。正好彼得、雅各、约翰不就是那三个从变相山上面下来的吗？这三个门徒不就是路士弟子吗？如果我们要这样来讲的话，这个最靠近最亲近耶稣的所谓的大弟子，照理来说应该表现最佳，最能够了解耶稣，最能够明白耶稣的，偏偏出包的就是这三个。耶稣在前头走，真的吗？真的我们有跟他吗？还是我们只在跟我们自己一心一意自己想象的耶稣？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门徒实在是差劲。耶稣有没有批判他们呢？我想各位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扪心自问，我们都知道我们亏欠，我们软弱。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在我们的门徒的生命当中，一直在学习这个功课，学习施洗约翰的功课，怎么样？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自己啊，这个 self 是一个很大的麻烦，而且似乎意味到你越资深，你越有才华，你越有相对较高的地位，你也许越有重任在身的人，都不能幸免这个艰巨的挑战。我们看教会历史，我们看我们今天周边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我们都意会到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要很粗糙的直接这样的比喻，这样的比喻恐怕也没有错。我们把彼得、雅各、约翰比喻成是教会的领袖，还真的没错。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边那个最自己的，很可能就是教会领袖，可能就是我，就是牧师，就是长老。我们用我们的方式，在我们以为可以彰显基督、荣耀基督的方式，却很微妙的彰显了自己。求主怜悯他的教会，求主也帮助我们更多的反躬自问，我这个自己太容易凸显出来了。我在这边再讲一个小插曲，在第二次的耶稣预言他受难的时候，然后不是发生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吗？然后故事的发展呢，其实当他们继续往下面争论谁为大，那个耶稣基督反过来劝诫他们说，若有人愿意为首，他要做众人之后，做众人的用人。耶稣教训他们、教导他们的时候呢，耶稣就领了一个小孩子过来，让他站在门徒当中，然后还抱起这个小孩子，对他们说，凡为我的名接纳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纳我。各位，在福音书里边，小孩子的出现跟谦卑的主题很大的关系啊。就在这样的故事哦，你们前面吵架了，然后耶稣基督教训他们，谁人为首，就要做众人的用人，把小孩子带来，要学习谦卑。镜头一转，第9章的后面就描写什么呢？ 描写有一个人，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把鬼赶出来，然后门徒们知道了之后是很不爽，然后就跟耶稣基督来告状，哎，有一个人奉你的名去赶鬼，我们制止他，可能就是下一道令，就不准他做这个事情。耶稣就是说什么呢？不要禁止他，没有反对我们的就是跟我们的。各位，这段话太有意思了。你知道当时门徒的心态是什么心态？我们用今天很通俗话来讲，这个叫做政治招牌，或者说这个叫门户之见。他没有正式跟我们的，所以他不入流，他没资格，他不能做这个事情， 他冒犯了我们，我们有版权的。当然各位，我不是在谈版权法，我要说的是那个背后的心态，不但有个人之间的自己，乃至于争论为大，他们有群体的自己，自认自己就比较，可能是比较有传统啊，我的根源比较，我是正本清源的，我的源流才是正确的，我的血统才是对的，我这个教会的传统一直都是这样，那你不是，所以就为了这些周边的事情在那边争，在那边感觉超越，在那边否定别人。各位，你说这个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呢？也有啊。耶稣基督如果他是在前头走，反过来要批判我们，到底我们是不是在跟他，还是我们一直是自己最大，自己的关怀，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尊荣，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成就最大，乃至于我们反过来不见得会认同你利用这个字，但是我们在这中间里边，耶稣基督变成不是在我们的前头走，这是一个批判。但是我们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前头走是一个保证，是一个安慰。你知道门徒们非常的烂，烂到这般地步，当耶稣基督最鲜明的把他的身份跟使命表达出来，透过受难这件事情表达出来的时候，门徒们不单没有明白，在其中还一直不断的想的是自己。第三次这么鲜明讲的时候，雅各跟约翰居然想到的是坐在耶稣基督的左右，这个非常值得批判。不过我们感谢主啊，至少有一点我们是稍有安慰的，雅各跟约翰至少相信耶稣基督即使要受难了，不过看样子他的时间来了，他的机会来了，所以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得国的时候，你得荣耀的时候，让我们兄弟俩一个左边一个右边。哎，在这一点上面他们好像还有一点信心，只不过在这样的信心之中里边，他获得这个信心拿回来呢，却又是在磨塑自己，膨胀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你知道吗？当这两兄弟要求左右的时候，弟兄姐妹，在耶稣的左右意味着什么？紧跟着不久后，耶稣基督的左右是两个被钉十字架的强盗，是两个在罗马帝国眼中的政治犯、死刑犯，这意味着受苦。而无独有偶，雅各跟约翰求耶稣坐在耶稣的左右，哎，后来还真的雅各殉道，然后约翰呢，他应该是年纪老而逝世，但是他一点都没有少受苦，他在拔摩海岛。各位，拔摩海岛请你不要把它想象成巴厘岛，我们每次看到岛这个字立刻就有那个旅游的画面就出来，很悠哉，享受海边的阳光。门徒约翰在拔摩海岛是被放逐的，他为主受苦，被放逐在那个地方，苦不堪言，在那边终老。他这两个人一点都不少为主受苦，他们原本求的耶稣好像应允他们了。弟兄姐妹，耶稣在前头走意味着我们要紧紧的跟他。感谢主，我说神的怜悯在我们身上，门徒再烂耶稣继续的用，即使是再没有不断的一直只想到自己，耶稣基督也并没有放弃他们。我今天选的这首诗歌讲是讲我们不放弃，奔跑不放弃，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首先是神不放弃我们。门徒们在路上吵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是耶稣我那是受不了，但是为什么他没有立刻反应，等到他们到了加百农，大概是进到房子他们自己的私人空间的时候，耶稣基督才问他们，你们在路上在议论什么？ 即使是这两兄弟这个时候把耶稣这么清晰地讲出自己的状况的时候，他们还在那边自肥想自己，我想一般常人搞不好老师就两个耳光给你啊。但耶稣没有，耶稣没有，我的左右不是我赐的，上帝要给谁就给谁。然后他就开始教导他们，弟兄姐妹，神的怜悯，神的怜悯，神的怜悯丰富到什么地步呢？如果我们跳脱福音书去到新约后面的书信，神的怜悯太大了。回去讲彼得吧，在马可福音记载第一次耶稣的预言受难的时候，彼得的反应被耶稣责备，彼得说你是基督的时候，在马太福音就特别有多描述耶稣称赞彼得，但是在马可福音完全拿掉，完全没有耶稣称赞彼得的话，一句都没有出现。有人就这样提醒我们，马可福音是彼得口述马可笔录的，彼得似乎觉得耶稣对他的称赞没有很重要，不需要写上去。后来的彼得还是这么自己的人吗？还是这么自大的人吗？还是这么自以为自己很有成就的人吗？从彼得前书我们可以看到，彼得他谦卑下来，他成为耶稣基督受苦的见证，他是跟耶稣基督进到那个最深的苦难的里边，门徒们四散，他还跟着耶稣远远的看着耶稣，当然也是在那个情境底下他三次否认耶稣。各位要从这边讲起，耶稣的彼得三次否认耶稣，其实就构成了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深刻的意义。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结束以前想跟大家邀请你想这节经文的意思。弟兄姐妹，到底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这三个哪一个是关键词？都是吧。但是我想提醒大家的是，在福音书里边，耶稣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跟门徒的关系就是来跟从我。这个来跟从我一直都出现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十七节，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第十八节，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他。这边时候就出现了舍这个字，不过不是舍己，是舍网。第二十节，耶稣随即呼召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故工留在船上跟从了耶稣。二章十四节，耶稣他在看见亚勒非的儿子利未在税关坐着，就对他说来跟从我，一直不断强调跟从跟从跟从跟从，然后故事就开始发现门徒就开始跟从他了，不单有这前面招的了，后来慢慢就有十二位的名单出现了，后来还有两个两个七十个门徒被拆出去了，就来跟从耶稣了。但是一直跟一直跟一直跟一直都没有学好，不但没有学好还犯啥犯浑，这个犯浑当中里面有很多的自己。到了第八章，这一次在出现跟从的时候呢，加了两个词，舍己背十字架。所以原来在这一句话的里面，那个关键就是跟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的讲题，我们唱的诗歌，我刚刚说这就是每一个基督门徒，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生命的根本，是我们生命的最基本动作，也显示持续不断的动作，跟从耶稣。但是这个跟从耶稣的精髓，透过后面再加进来的两个词，舍己跟背架。各位，什么叫舍己？什么叫舍己？舍己其实就是否定自己。我刚才说过了，彼得当年他跟着耶稣，其他门徒逃走四窜不见了，他跟着耶稣跟到院子里边去，远远的看着耶稣，但是当他被群众中间有人把他揪出来，哎，你是跟耶稣的哦，他发毒誓否认。亲爱的弟兄姐妹，舍己这个词就是否认这个词，同一个字。当耶稣基督说来跟从我，你要就当舍己，这个词就是在用在彼得身上，他否认耶稣基督的那个动作上面，同一个词。今天我们在耶稣在我们前头走，我们跟他走的是我们要否认我们自己，甚至发毒誓否认我们自己。这个否认的意思其实它是更多关系层面的。各位，我不是说你就开始就成为一个自卑的人啊，你开始就一点都没有自信，我不是这个意思，是一个关系性的，是一个主权的关系，是他是一切， 我愿全然奉献，全然给你，我全然跟你，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舍己是一个不断的 deny yourself， 持续不断的。在新约圣经里边，舍己这个字也用在耶稣的身上过，比如说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中文翻译的这个舍己，其实在原文里面是不一样的哦。他跟耶稣基督说，你们要跟从我，就当舍己，那个两个词不太一样哦。耶稣他不用舍自己，他舍自己的那个舍己在原文里面是叫做交出自己，也就是在这里当他预言他要受难的时候，他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祭司长文士会把他交出去，或者犹大会把他交出去。我们中文的卖那个犹大卖耶稣那个卖字，本来的文字就是交出去的意思。耶稣的舍己，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他是爱我为我交出他自己。也因此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我们生命可以改变更新。改变更新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断的要否定我们自己，让自己越来越少，要对付自己，攻克己身的意思，对付那个 pride， 那个骄傲，对付那个自义，对付那个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自给自足，或者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上面我们可以自己掌权，我们自己可以掌握。舍己是消极的，背架是积极的。什么叫背十字架？我想邀请大家想一下，当耶稣基督在第八章第一次跟他们说，你们要跟从我，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候，请问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没有？还没有。那是在第八章，耶稣跟门徒们说要背十字架。那请问是什么意思呢？门徒们听到这个的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十字架在当时就是一个刑具，一个残酷的刑具。各位，那个刑具是罗马人设计给非罗马公民，他们为了要可能是政治犯，他们要叛乱要造反的，要钉他们死罪，他们就背那个木头要一路走到刑场上面，然后被钉上十字架。各位，那时候原来是这幅图画。所以耶稣基督要讲的是什么呢？是你们想要反抗罗马，就是权柄权力，想要反抗权力的人，你们要背上这个要降服下来的意思。所以舍己是消极的，背架是积极的，这两个的交织构成了跟随他。而如果没有跟随他，前面两个也不可能。这三者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我们信仰生命的全部。愿主恩待他的教会，也保守我们真正意义上认定耶稣在我们的前头走，不是要跟一个我们心中想自认以为的耶稣，而是跟那位真正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的耶稣。一同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让我们在基督里，在你的话语中，在圣灵的怜悯恩慈更新的作为中，紧紧跟随你，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让我们用诗歌奉献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每个狂风暴雨里，你同在在哪里？每个难处低谷里，你恩典在哪里？每个伤心失望里，你爱我爱到底。在你爱的光中，我得到了你。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四面受敌和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自暂自弃的苦楚要成就，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爱你，全心全意全力，荣耀高举你的名，我跟随不怀疑。我爱你，有 让我们一起来为奉献做感恩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呼召我们说你们来跟从我。我感谢你在我们行路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在前头走引导我们，耶稣在前头走做我们的榜样，耶稣在前头走做我们的保证，耶稣在前头走成为我们的安慰，引导我们，让我们奔跑不放弃，因你在前头走。我们的奉献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唱三一颂，并领受祝福。
但愿赐忍耐和安慰的上帝，使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为使你们同心同身，荣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实况录音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提醒弟兄姐妹，在下周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欢迎弟兄姐妹或教会可以提早预备心，或者是圣餐，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